那虽然我想先问一下，其实你在进公关界的之前啊，因为你读的是本科系，对不对？对，你是读的是本科系，你要不要先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
大
世
学。
新，我大学念的是应用数学，然后研究所的时候，因为后来发现应用数学这条路实在不是人走的，有可能是就是我不是适合我的路啦，然后才转到那个公广这边来。
OK，怎么会那么想不开？
当时填的应用数学也是一种想不开啊，不是啊？
所以你的老师们如果听到这些话，应该会痛会很难过吧？
也不会，我觉得这只是，也不是说那一条路不好，只是不适合我。
所以你等于是从二类组转到一类组嘛，对不对
对。
？OK，好，那你进公关界之前，所以你念的其实就是念公关或者大传公
我
广，
们是公关广告，就
公
是，
关跟广告。
对，就是系上课会有什么广告学跟一些公关，还有什么广告符号那一类的课程。
哦，好吧，因为我大学念的是企管，可是坦白讲，我全部都没有学过。
没关系，
为什么？为什么没关
都
系？
是工作之后才开始发现有很多技能需要补足的啊，就是学校学的都是很大部分还是理论啊。
OK，好，那你进公关界之前，其实我相信你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应该学长学姐们，其实应该或是同学们，其实应该在，你们有没有实习啊？
我们没有，应该说研究所没有实习，
啊，
可是那时候。学长学姐们年纪都比我小，所以就是我们有产学合作的课程，但其实也就是到公关公司里面去听他们帮我们上课，这样他其实并没有太多实际上跟业界或跟真的厂商或客户的接触，
所以其实你们就是到公关公司里面去当。
去听他们上课，
是
案例
听他
分
是
享。
听他们上课还是
听
去？
他们 share case 那些东西，share 就是他们办过很 fancy 的活动，有很多的 show girl 拿着产品走来走去，
晃来晃去。
耶、
OK，所以那个时候你对公关的印象是什么？
就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哇，每一场活动都要穿着如此严肃的正装，也太累了吧？就是因为知道那样子，如果活动可能半天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其实对，就是
身心对，
身心来讲都是一种摧残，对。然后会觉得，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感觉公关业会拿到很多公关品，
公关是
对。
很多公关品啊。
但就对，
对，因为像我刚开始接触公关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因为我以前我就知道说公关公司，可是坦白讲，我不晓得这样讲出来好不好，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知道公关在干嘛。所以我当时其实只是投履历，对，那我投了履历之后，其实很幸运的，其实我就是上了。那我上了之后，其实就一路做公关，做到现在做了十几年。对，那我觉得我其实还蛮幸运的啦，因为我第一个公司，他们其实就是标榜着，其实就是不加班嘛。那其实我其实就一路这样做过来，然后到现在其实也都习惯就是工作不加班。所以你讲的那种长时间的，就是你知道长时间的工作形态，其实我有碰过啦，我有接触过啦，然后但我不是很能够理解他们的就是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因为其实我同意你讲，其实他真的很累，对，所以你刚开始在对公关公司的印象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天到晚在做那些活动，对不对？
对，应该说，研究所实习比较接触到的面向是这样，然后真的自己毕业之后，比较多的反而是就是真的开始有在面试公司的时候，就会听到就是各式各样离奇的下班时间，
例如，
就是我印象中就当时面试就有面试主管就说我们公司平均正常下班时间大概是8点吧。对，然后我想说8点，可是就是到底什么事情要忙成这样？然后他就是后面他又讲说，可是如果是活动前的话，当然就会有更晚的时候，那都是有可
你
能
说
的。
凌晨12点。
就是凌晨12点，对，感觉对他们来讲，好像就是过12点这件事情，也不是真的很意外的事，对啊。
因为其实我大概知道说，其实他们在 这个业界其实都很习惯，其实搞到很晚啦。那其实我其实有很短暂时间到过一个大公关公司里面去，那我可以理解说那种每天很晚下班的那种状况，因为到我其实不太懂啦，因为我自己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会很习惯就是赶快把事情做完，然后时间到了就是最好主管跟老板或是客户都不要理我，我时间到了我就要下班了。对，那如果真的是比如说隔天有活动，我不得不加班，或者说临时有 case 要进来的时候不得不加班，那个我可以理解，而且我也很愿意配合。可是我那时候在大公关公司的时候，其实我就碰过一个状况，是到了六点半吧，然后同事们突然开始互相问说，哎，我们大家要不要一起去吃饭？然后我那时候直觉反应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吃饭？为什么我们不是赶快把事情做完，然后赶快下班？然后我后来就跟他们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回来之后，大概八点，差不多快八点，然后八点之后其实大家又开始继续，你知道，聊聊天啊，
分享一下看到什么可以团购的东西、啊。
对，然后结果搞到了晚上，我记得好像搞到晚上10点11点吧，大家才可以下班。那我其实对这样子的工作模式，其实我其实是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啦。其实很多人可能对于公关都会有一个很漂亮的憧憬啦。我不晓得你刚开始进公，你刚开始看到公关公司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憧憬？
憧憬，
你知道光鲜亮丽嘛？
但其实坦白讲，最一开始我。最初想进的其实是广告业，然后后来发现、就是、
广告业不是更可怕吗？
对，就是广告业也是就是心肝脾肺肾都烧得乱七八糟的，我就觉得就算了。然后那时候看到公关，只想说，哎，办活动或者说跟与人沟通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排斥，但没有到
很喜欢，
就自己可以做的还 OK， 做的还算好，但是不会到就是真的热衷在这件事情上面，就但是也不会排斥啦。那时候想说就试试看，然后就觉得进来之后觉得哦好还 OK， 虽然说就是有点胆战心惊，但至少不用烧到凌晨，就是我还可以在正常的有捷运的时间回到家里面。
你说可以在正常时间内回到家，然后吃晚餐。
对，或者是
不是那个晚餐
是宵夜，
对，那个晚餐时间不是宵夜，或者是深夜的那种 snack 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那可是你进了公关产业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除了业界的，就是我们可能碰到业界的人或以前的同学什么之外，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对公关还不是那么熟悉。我觉得可能台湾。大部分的民众对公关真的在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吧。那跟媒体沟通上面当然是会就是那就是慢慢学的过程啊。
我们这样先这样讲好了，公关跟你想的其实不太一样。那我先分享我的东西，就是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到那个公关公司，其实就是因为我当时原来是在基金会工作。那可是问题是基金会它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是说，当你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我当时直觉想法就是我不可能到了40岁的时候还在做那样子的工作，因为其实它有点劳力密集的工作、嗯、那所以其实后来我就决定我要离开。那我要离开的时候其实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投了一大堆履历表，没有人要面试我，因为都不晓得那个基金会在干嘛。所以其实我当时其实我找工作的时候其实并不顺，然后其实没有什么公司愿意面试我，然后我后来就投了我前面的那个公司，然后其实很幸运，其实我就上，而且我觉得最好玩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完全不晓得公关在干嘛，然后我也我其实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用英文的，那我其实就是有点你知道就白目的就跑去面试了，很幸运我还是有面试上了啦。对，那可是我进去之后，其实坦白讲，我对公关其实并没有，我其实不太知道公关公司在干嘛。那个这句话其实很不好意思，因为其实我之前真的不晓得公关公司在干嘛，我连在办活动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其实有点懵懵懂懂的，我就跑去做了。那所以我对公关其实这个产业其实没有一个，你知道没有一个
概念。
对，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你可以这样讲，就是我是没有概念的情况之下，我跑去做这一行，然后一路做到现在十几年。
可是面试第一关不是都会被先问说，你知道我们公司在干嘛吗？
你当然还是会很给白，先去网站上去搜
寻一下。我知道你们有接了某些客户，然后
对，可是因为他当时有笔试，他的笔试，他因为那家公司其实做了很多都是高科技的，然后我本身就对科技类的东西本身就感兴趣，所以其实我当时在笔试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几乎他所有的那些名词我都答得出来。
那因为我们其实以前学校学的，我一直两年的课程，到后来我最有印象的就只是讲说公关就是在影响
者，
没有，他们就讲说影响，当时听到这句话觉得超级炫的，就是影响者。
OK，
对，可是就是真的开始踏入业界之后，发现这中间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妹妹干。
可是你在学校的时候，你们老师是怎么跟你们讲公关在干嘛？他们应该讲得很美好吧？
哎，美好哦，也没有到美好啊，其实应该说。虽然说当时系上的名称是叫公广，可是认真说，其实比较着重的是在广告跟传播，就是公关的比重其实没有那么高。虽然说我们产学合作是跟那个公关公司就是接洽，可是实际上学校里面比较多的课反而是着重在广告的讯息啊，还有包含就是传播学的那些内容。真正公关这一块的操作没有那么多，
可是我觉得那个无可厚非，因为坦白讲，其实公关它本来就是行销当中的一环，那行销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我觉得被比较有系统整理出来，其实是老外他们后来所做出来的这样子的，西方这边所做出来的那些理论的东西，然后。公关其实它又是被包含在行销里面，所以其实台湾很多行销公司其实他们是会同时做公关的。
Marketing 对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那可是问题是说，公关就因为它的沟通对象主要是媒体，所以其实对于外商来讲，他们通常就会把它给分开。可是台湾我目前看到的很多都合起来，或者是亚洲很多都会合在一起吧。
一方面是因为资源没有那么多，足以去撑分开部门。
是资源没有那么多，还是因为要 cost down？
它也是另外一种资源没有那么多的呈现方式，就是可能公司愿意分配在这边的资源没有，因为毕竟坦白讲，它其实真的很难去量化它的成绩，就是电视上，就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就是电视上看到那么多广告，它真的能够产生效果，或者说就是看到那么多报道，不管是公关弹出来，或者是广编稿，或者是就是各种方式去呈现的，可是其实实际上它的效果就是很难衡量，它不像行销或业务，它就是很有很确切的一个产值可以去衡量的东西。
所以就你之前有跟我提过，就是你其实也有去算实习还是听课嘛，对不对？
有啊。
对，所以你当时看到的其实是什么？
大家会应该说身边比较多还是在做就是社群或做行销那一块的朋友，然后就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客户或者是上头会希望要看到 KPI， 那社群这块的 KPI 很直接，就是触及率。或者是他今天的战术啊，分享回应啊，就是这样子的 engagement， 然后大家为了达到这样的 KPI， 就是必须得要动用，就像就是政治场的那种庄脚一样，就会开始发在 Facebook 上面跟大家说，可以帮我点赞吗？
你说
可以帮我分享吗？
很像直销吗？
对，没有，它比传直销产业更诡异一点，它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它的实际上的效果。就是我们看到的效果跟实际上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可是我们要求这 KPI 的时候，执行的人就只能就是在那边，拜托可以帮我点个赞吗？帮我分享一下，然后帮我下载这个 app， 或是说帮我就是加入什么什么东西，但他就是不会，他其实不见得能够真的最后转换成
实质的订单或什么。
对啊，他就是没有那个转换啊。
所以你们以前其实就有看到这些东西了。
会啊，现在是因为 Facebook 的那个触及率已经修到不成人形，那就 就是另外一回事。
哦，那可是当你进到这，所以你当时进公关产业之前，其实你对公关其实已经是有个印象，跟我不太一样，你应该是已经有个印象了，对不对？
有一算有基本的认识，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是在求职的过程当中且走且学，就是第一间面试，然后被问的就是整个电歪了之后，然后开始发现，哎，原来会被问到这些东西，然后开始想办法去准备。
可是你当时有被电吗？
被，
我当时应该没电你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应该说，总是有些面试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公司，然后有些真的就是有些公司的人，可能因为公司内部的训练就这样或怎么样，他们的人资一开始来的时候就会先给一个下马威，就是会讲得很恐怖，或者是讲说啊，我们公司就是会把自己的公司先捧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对求职者来讲，其实就是那段那个空间就是压力很大。那有些真的我有遇过，有些是很好的，他可能就是面试完他就直接跟我讲说，哎，有些地方我觉得你可能可以改。那不管你有没有来我们这边上班，可是这东西对你来讲是有帮助。
接着你刚刚讲的话，就是说，会有那种怎么讲，就是会好像要给一个下马威或干嘛。其实我有遇过，然后我记得那家公司很好玩。其实我去的第一次，我有跟那个主管，就是我直属主管有面试到。我们面试完第一个想法就是，我绝对不来这家公司，因为我就会觉得你不尊重求职者，然后你很看扁我。我听过一些前辈有讲过说，其实你如果能够，就是男生如果能够在公关界能够混了大概三五年以上，其实就代表说其实你是有你的一定的能力，然后你才能够在这个地方撑这么久，不然的话其实很快就会
非死即伤。
对，就是你可能就是爆肝爆掉或干嘛的。
对
对，或者是你对这个产业没兴趣，而且我当时做其实就是高科技的东西。对，所以其实他们后来其实也很希望能够找这样的人，然后就是让我去。那我其实后来某种程度上，我会觉得我当时应该信任我第一次的直觉，就是我不要去，因为去了之后果然我就跟那个主管其实就是不对盘。然后再来一个是说，我后来我当时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就是他会跟我讲说，因为当时我已经是中介主管，他就会跟我讲说，我的东西在他看完没有说 OK 之前我不准下班，可是他什么时候看不知道，所以大家每天就干耗在那边，干耗到11、12点才能够下班，
就是这样，大家才会6点半的时候说走，我们去吃晚餐。
对，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而且我其实后来，因为我在那边其实没有待很长时间，然后我其实有问过他们，就是在那边已经工作很长一段，工作一段时间的人，我说你们到底平常？就是下班这段时间到晚上11、12点这段时间
到底在干嘛？
到底在干嘛？就6点到11、12点这段时间，你们到底在干嘛？他们其实后来有人就有跟我提过说，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互相在等来等去，不是，就是那工作量其实
不是在忙啊，
对，不是真的忙到那种程度。对，那你跟我一起工作，你也知道说，其实我都很习惯，就是事情赶快处理，赶快决定，你要做不做，赶快做。如果你没有要做，那我们就明天再说。
对啊，
对，而不是这样子，就是等来等去。那我记得你应该有遇过，就是有些东西是我觉得说，我会跟你说啊，你可不可以等一下？因为我现在要马上看，然后如果有需要改，我们现在赶快改，赶快处理完。
我也是很，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事情要忙，要晚下班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在干嘛，等在那边，我就会有一种，我好想走哦，到底为什么留在这里？
对，所以
为什么就是要一起去吃饭吗？
你应该还记得我们曾经有过搞到晚上11点多嘛？可是我相信那一次，其实我虽然没有说叫你们留下，可是我相信你应该知道说你不能走。
那次11点多还是我们就是整个真的是火力近乎全开的状态在处理后面的东西。
对，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应该很清楚知道说，就是。你就是我不用跟你讲都知道不能走，因为有太多事情没有搞定。
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说，哦，我今天我要留下来加班，好像我是被怎么讲，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然后被逼着，然后我要这样子去搞。
因为那时候其实自己很清楚，就是如果说就是当下的感觉是，我知道我如果现在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个晚上没有把事情用完， 隔天
就完了。
对，绝对会有就是大爆，而且就是已经在可预料的范围之内，还不用说就是任何突发状况都还没有发生，我觉得你可以知道就是明天绝对会出事，然后会被客户就是
跌到。对，所以其实像我其实就不是很赞成，其实现在这种大家对公关公司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加班爆肝。
对。但人家广告业爆肝是有成品，公关又没有，这粉膏基本不知道在烧什么的。
我们还是有我们
API。我的意思是说，通常就是如果说今天是要想，就像做广告，可能在想不同的，或者在跟客户来来回回那些东西。可是我们常常很多，我觉得公关很多到后面就是真的是卡在公司里面内部的事情，可是它也不是真的什么急迫性，或是真的因为工作量大，而是大家就是。就是下面的上面，然后再就是等来等去，等到后面时间就耗掉了。
所以你知道我后来在那边，其实我待的时间没有很长。可是我不得不说，大公关公司他们的资源其实真的非常的多，就是包括了他的训练课程也好，或者是他的客户资源也好，或者是讲白一点，其实他们的银弹也比较多。
嗯，
对，所以当他们要做一些活动的时候，的确就是他可以做出一些比较大型的。然后他可能会做一些很大型的专案，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复杂的案子。那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个性也比较懒，所以对我来说，案子大型跟实际上能不能够产出一个让我觉得有成就感的成绩，这两件事情是
不一样的啊。
对，它是不一样的事情。
嗯，
然后我。并没有那么追求说我看到过多大型的活动，因为那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个性。那我只是觉得那种加班的状况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次我跟他们的就是很高层的主管阶级去准备要去谈一个案子的时候，那次准备时间比较早，然后我们当时是定8:30我们在公司集合，
嗯，
然后我好像8:00多我就到了，然后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先全部准备好，然后就等着他们的高阶主管来，然后一起出去。然后他们高阶主管其实后来看到我这样做，他们其实很压抑，他说你这样子的工作态度其实很少见，就是你会先来把东西准备好，然后把所有资料都准备好了，然后都 run 好了，然后等主管来确认东西是不是正确的，然后我们才出门。然后我那直觉反应就是，这不是基本中的基本吗？我想说，那你们其他平常是怎样？就是
很多都是台上，不在台上，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就是我觉得，因为也有听过朋友可能在类似，就是可能不管是公关或者行销的公司待过，他们甚至大活动就真的是讲出来大家都听过的客户的大活动，
台上见吗？
我就说，就是他们就会有那种像我们说的总裁，就是然后我说你们总裁到底采了些什么？他说没有，就是把大家集合起来，然后讲一下说我们明天要干嘛。我说是一个一个讲，他说没有，就是讲说明天可能A team 要干嘛，就是total 讲一次，然后就结束，大家就回去。
哦，我可以理解。
然后可是你为了这个总裁，就是下班后等了，就是花了3-4个小时，然后其实当然中间就是也不是真的那么有事情做，
吃个饭嘛，对不对？
对，吃个饭，然后回来之后大家就是互相安慰他，哎，这几天辛苦啦之类的。然后到了10点、11点之后，可能上面人忙完之后，然后说好，我们现在来总裁，然后就做这件事情，然后就结束就回家。我说那你们明天到底谁在哪里或什么？他说没有啊，没有讲，明天再说。
哈哈哈，因为我曾经有遇过，就是你讲的，就是讲出来大家绝对会知道的公司的活动。我记得我们当天集合好像不知道7点还是8点，很早。然后可是呢，我们的行前会是我忘记是晚上12点还是凌晨1点，我有点忘记了。反正12点跟1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
对啊，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要那个开行前会的时候，我想说。啊，你这个时间开行前会，大家都已经神志不清了，你要开什么行前会？
而且这个时间就算真的发现缺什么漏什么，你根本也来不及啦。
对，然后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忙。然后结果后来我看完行前会的东西之后，其实就像你讲，他们就是跟所有要去参加的人讲一遍，然后就
鸟兽散了。
对，然后就隔天就大家直接 直接台上见，
反正出包的就被电嘛。
然后就果然就是一路出包出到尾，然后包出包出到那种让我觉得天哪，这个你们确定吗？你们确定吗？那你还记得我在讲那个我们搞到十一点那个
活动，
那个活动，我记得我们敞开了
N 次
吧，然后每一次都搞很久嘛，而且我在带你们的时候，其实都你应该我相信你后应该都有习惯嘛，那种很比较复杂实体活动，所有的那个流程有点像是在叫你们用像用背的一样，就是我可能活动前两个礼拜我大概的流程出来了，其实就开始在过，然后特别最后那一个礼拜
就是边过边修啊，就是哪边忽然就是可能因为很多时候写流程的时候都会觉得哇这样好顺哦，然后真的一 run 之后，只要不要说真的实际 run， 就只要拿着流程表互相对的时候发现不对，这个地方绝对会 K，
对，然后就要改，然后特别是在最后那一个礼拜或前几天，其实就一定会再过好几遍，就这样可能每天这样过，
大概有到最后应该我记得最多应该有到四五六个版本有吧，
对，而且我们会过我记得那种很复杂我会过四五次以上，
对，
然后就是有点像是你必须想办法把这个记到
内化，
对，记到脑袋里面去，不然的话很恐怖，那个真的实际上
哎，当下根本就没有时间，我一开始在就是办活动的时候都会想说啊就写在流程表上就好，但其实当天就是
绝对不会照着流程表走啊，
对，而且通常就是活动还没开始流程表就不知道丢到哪去，就是会想说哎，奇怪到底放哪里，
对，都会觉得我们在包包里面然后我到上面都还有笔记，然后就
到底去哪了，奇怪、
啊、这不重要啊，大概应该是那个样子，而且那个时候就会开始不停的打电话传讯息，然后有
根本没有时间去好好看那些东西，就是你不前面先内化到当天的时候就是会愣住，会想说哎。啊，我现在到底要干嘛？
而且其实你记得我之前在台中办那场活动，我们当时是写了，就是因为我们请了一堆攻读生，我们当时是给攻读生 briefing book，
客制化。
对，而且每一个位置的攻读生的 briefing book 都不一样。然后好像我记得后来，因为我们当时找攻读生是有点是透过一个单位去帮我们找的，然后他后来。那个单位其实后来有说，就是他第一次看到有公司是这样子做，就是给攻读生 briefing book， 然后我们还连那个图场地图，然后他们要站在哪个位置，他们要怎么做，我们全部都做出来了。他们
真的就是客制化，就是每一个位置每一个身份的都是拿到不一样的版本，
对，然后他们很清楚知道要干嘛，而且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前一个礼拜就直接丢过去，就是叫攻读生一定要看。
当天出包就是
对，当天出包就很麻烦了，因为我当天，因为它又是一个户外活动，我不可能在户外活动在那边，你知道户外活动
哪有，就算真的有问题也没办法反应啊，
没办法处理啊，
就是、你就看公路上干在那边，然后民众就会开始有抱怨，然后开始就是越来越麻烦。
对啊，所以其实那个事情准备其实相对重要，所以你说那个行前会就是我讲的，就是那么很多大型活动其实他们的行前会可能就是那个一次两次，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会有公司他们其实可能就是会像我们一样，那可能过好几次这样子。
但我觉得一定还是有，而且我觉得就是每个公司或是每个人工作的习惯不一样，那。我自己是因为很怕就是事情在台上或者说真的在进行过程当中出 trouble 的人
一定会出 trouble 啦，你忘了我们之前有过那个灯突然就按掉啦，
但那个我觉得我没有，我觉得那次真的不能怪我们，那次只能说我们的命不好，
命格我们当天命格不好吗？
我们当天就是水逆，
当天水逆，
对，
我还记得那时候灯一按下来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就直接从那个
狂奔，
这样狂奔冲到那个机电房那边去，
然后还不能用喊的，因为就是会被听到。
哦，对，因为而且媒体又在里面。
对，我们就只能在那个走廊上，然后还穿就是正装，也不算正装，
没有正装啦，
可是有穿皮鞋，然后在那个地方狂奔。然后奔到那边之后，还要就是上气不接下气，跟他讲说灯被关掉了。
而且我记得那次好像是总，他后来是要总开关整。
对，因为他中间是他好像那个地方他好像关了之后，他又马上去调什么东西，然后就变成导他设定就是有点跑掉还是怎样，他就只好整个关掉。然后想说，就是边看他拿那个开关调整，他说哇，我的心好冷啊。
那你现在进到公关公司之后，你自己会觉得跟你原来想的差很多吗？
差很多，我觉得，也不会到差很多，但有些不一样。可是我觉得， 一方面是实际上真的在公关公司里面会，就是可能刚我们公司活动没有到这么的多，然后接触到的客户也就是厂商的国籍可能不太一样，或企业的国籍不太一样，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有差啦，就是比较没有原本想的这么烧，燃烧自我，
燃烧小宇宙嘛，
燃烧干。对，
所以可是问题是他的工作的模式跟你想的一样吗？
嗯，我觉得工作内容差不多，而且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多事情其实上班就可以做完，就是真的就所以我就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公司要搞到这么晚。
你看我们那次那个搞到晚上十一点那个，就是你讲的那次是我们是属于火力全开的情况之下，然后搞到十一点，而且那个是非常扎扎实实的，
那个真的是就是很扎实的在工作。
对，我一定要想办法搞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扎扎实实的就是搞到晚上十，然后做这么多的事情才搞到晚上十一点钟。可是问题是，就是我讲，就是就像你讲的，就是说很多公司里面你会不晓得说他到底在做什么，
就到底为什么那么忙，而且
他们是每天。
对，然后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最让我冲击的就是面试官跟我说我们公司就通常都是八九点下班，然后此时我余光就瞄到外面的同事们都在看杂志聊天，然后就是。对，就是真的也不见得真的是在忙。我想说，那到底为什么？
没有啊，可是问题是那个其实怎么讲？其实他跟主管或是公司风格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像我的个性就是，有些人会很怕我，因为他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要工作了，我现在就是专心把事情做完，然后我不要社交。因为社交
很浪费能量，
而且他没有，重点是他没有产值。
是啊，
他没有产值。你事情你在社交完之后，你事情还是在那边啊，客户还是会电你 啊。
很多人都觉得公关就是开开心心穿得漂漂亮亮，然后去跟媒体吃饭啊，打打招呼啊，送公关品啊。
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句话惹怒公关，不就是说啊，你们公关不就常常发发稿啊？
你就发发稿，然后跟媒体打打电话就好了，跟媒体打打电话就会上稿了，哪这么爽？
如果能，我跟你讲，如果能够。吃个饭就让媒体写我的东西，我天天跟他吃饭，
我一天吃六餐都可以。
对，就每天跟你吃饭，我每天跟你，
我们就在办公室搬到Buffet那边去就好了。
对，
啊，这么容易。
对啊，所以其实我每次后来想说，哦，你们不知道，光是我们接到一个案子，你很多时候这个产业的东西是我们完全全不了解的。
嗯，对，我觉得公关很就是，尤其是代理商这个职位，很多时候真的是我用。对媒体来讲，他们的分线其实就很单纯，就是就像娱乐线，它可能就是同时 cover 了国内，然后国外或者一些不同的，然后就像科技线，其实绝大部分台湾媒体没有那么多，所以其实绝大部分的科技类相关的都会在类似像那一群记者上面。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一开始跟媒体接触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能够很直接讲出这个客户的，我们现在要想办法去 pitch 的客户的产品是什么。他可能可以用在哪里，他的角度怎么样走会比较好，就是你们会比较好写。那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就要先下苦功去做功课的东西啊。
所以而且他还不是说你先前就要下苦功啊，你包括你平常的时候啊，有时而且你记不记得我最常跟你们讲就是反正你们上班的时候不会管你们嘛。对啊，那个什么你们要打混那是你们的事。
嗯，
对，可是问题是你每今天打混，明天打混，你每天都在打混。然后你根本没有时间去补足，就是当时你可能看不懂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其实是很恐怖的。等到你需要用的时候，
就没有东西啊。
对，而且
拿不出来。
对，而且我相信你自己后来应该也有感受到吧，很多你可能以前学过的东西，或者你别的客户那边学过的东西，你到另外的客户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哦，原来这些东西以前我会，
嗯，
我这时候我可以拿出来讲。
就所有东西其实就是。都是有相关联的，而且就是每不同，即便是不同产业的客户，很多时候不管是knowledge base 也好，或者是说一些操作的方式，其实都是可以互相交换使用的。
对啊，而且很多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啊，如果说能够抓住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啊。
嗯，
对。那最后想问一下，就是 如果要给想要进公关界的人或公关业的人一句话，我们这边定义的公关业指的是 agency， 就是代理商。所以如果说是想要你对于这些想要进公关公司的人、公关产业的人，你会跟他们讲什么？
嗯，我觉得可能要先衡量一下自己命够不够硬，就是
不要绕回这个来。
没有，因为这个产业里面太容易遇到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那我觉得光怪陆离的事情，有时候是因为大家的脚站的位置不一样，大家要追求的 KPI 跟要达到的目的不同。那 agency 要面临就是客户需要达到的 KPI， 跟媒体要的效果，还有我们自己的 KPI。那当然，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它不见得真的存在一个就是可执行的平衡点。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必须就是如果真的想进这个产业，想进 agency， 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能够乐于接收不同的资讯。就是那个资讯不是说你真的要很认真的去念书，去搞懂每一个领域的工具书或什么，而是对于不同的东西，即便只是网络上浏览、看人家转贴讯息，或是说不同的媒介、不同的平台、不同的产品，你都要能够就是很 open mind 去接受这些东西，然后哪怕只是有个印象，你不会知道某一天，也许某个客户就刚好可以用到你当时看过的那些方式也好，那些管道也好，或是说那些操作也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好，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反而会建议就是想要进这个产业的人啊，
先保保险。
你说保肝的吗？
就是各种职业伤害。
我会觉得其实要先去弄清楚，如果说你刚毕业，你可能要先去弄清楚说这家公司的文化。
哦、oh, 对
对，因为我很坦白讲，就是大家都很，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也蛮矛盾的啦。很多公司怎么讲，就是大家现在都会希望说下班工作跟生活有一个平衡，可是下班的时候通常就是会疯狂加班。那这个东西其实站在我的立场，我其实是并不赞同的，就是除非真的有必要，不然绝对不加班。
它就是破坏平衡的一个。
对，那你必须先去弄清楚他们的，就如果你属于那种你还是想要拥有私人生活，然后能够就是出来工作，就是你只是赚一个薪水，然后你需要有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的话，你必须要先去弄清楚这家公司的工作模式跟工作形态。我会这样提的原因，是因为我目前碰到过有规模的公关公司，其实几乎都会搞到很晚。
嗯，
对，很多都会搞到很晚。我不会说没有可以准时下班的大型公关公司，对，但是就我理解，它的
绝大部分都是
对它的比例相对是低的。然后小型的公关公司，它会有就是能够准时下班几率就会比较高。
嗯，
可是它跟大型公关公司比较起来，它就会有那种就是它的职位不会分得那么的清楚。
然后可能要负责的
很多
东
西就很多，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以刚毕业的或是刚开始要接触这一行的人来讲，其实它不见得是坏事，因为你学的东西就很多。
嗯，
对，你学的东西越多，那等你累积一定能量的时候，你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去抓住。所以怎么讲，我觉得其实还是取决于说你要的是什么。我不会说大公关公司一定好，我也不会说小公关公司一定好，他们其实是各有利弊的，那就取决于说你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还有你想要什么样子的发展机会。那不得不说，大公关公司的确它的机会会相对多很多。
嗯，但应该说我相信大公关公司资源很多，可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要衡量自己会不会因为为了大公关公司的资源跟那个很漂亮的就业经历，然后在那也许3年之内磨掉了自己整个对这个产业的热情。
这个还蛮多的啊，我听过很多就是
磨完之后就离开了，
就彻底脱离这个产业，就再也不碰这个产业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不只，我觉得相信这不只是公关界，就是很多公司，就是各个行业都一样，大公司有大公司好处，小公司有小公司好处。可是不要，就是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产业，很喜欢这个工作，就是有是不是一定要为了那样的资源，然后让自己在短短2-3年内磨到就是不成人形之后，然后彻底心灰意冷的离开这样。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台湾其实是很多是把公关跟行销绑在一起的，所以其实你要先去弄清楚你喜欢的到底是公关还是
还是
行
行
销，
销，还只是穿着光鲜亮丽站在人家面前，
那个可
能，或是与人互动，那都不一样哦。
可能就会，那它是差非常多。那行销公司的话，其实大行销大部分的话，其实还是以办活动为主，实体活动为主。
嗯，
对。可是很纯正的公关公司，它就会很多时间还是窝在办公室里面，它可能要写新闻稿，可能要做很多的
媒体的跟媒体沟通啊，
对，跟媒体沟通啊，提案啊等等的。
对。
所以它这两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最后你要去看看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看看说你最后比如说活动类好了，你办了一场很漂亮的活动，你会觉得很开心，还是你想办法谈到一个很好的媒体版面，然后有一篇很好的报道出来，你会很开心。
成就感来自哪里？
对，然后千万不要觉得成就感是来自于公司，成就感绝对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努力。所以如果这两个东西你自己去想想看哪一个会让你觉得比较开心，那你就会知道说哪一个才会是比较适合你的。
嗯，对，
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
感谢。